请他去莫岛。阿门。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继续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首先我感觉啊，真实嘞哈，因为我不爱用单位讲道理，所以可能有人听无够有哈，啊，真实嘞哈，恁比较白白在里加，唔在里创势。那我就用我比较熟悉的话语呢来做见证。我们今天下午要去查考的分享的题目呢是用血说话，用血说。我们来请看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的22章，因为听说我的中气不足，所以呢只好借麦克风大声一点。那么请看路加福音的22章，22章我们请看19节。这里在月节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啊，我们在平常呢很少来谈论有关于圣餐的道理啊。那么圣餐呢通常都是在灵会的时候我们才一起来分享这一段。其实这在整个旧约里面这一段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页所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今天的救恩就没有办法成全。所以我常在想，当时主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祝谢，他那时候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他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当然我们今天都是吃到饼，我们知道说这是无效饼，经过祝谢之后，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我们每个人呢都非常清楚的一个道理。但是如果回到第一次当主耶稣拿起饼来，他祝谢了，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非常的注重这个饼必须是无效的，所以在制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不掺效，只用面粉跟水。那我们真耶稣教会，同样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其实呢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一半以上的真耶稣教会用的呢不只是无效饼跟水，有些地方呢会掺了一些乳香跟盐啊，那我们这边呢是没有这么做。那在全球，如果说我们全世界有120万的信徒的话，应该有70万的信徒呢领的圣餐无效饼呢是有加盐有加乳香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留给神去做个判断。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非常的注重这个饼必须是无效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无效的心来领受它。真正领受这个饼，应该重要的不只是这个饼的无效，按照保罗所记载的呢，我们去领受的人他的心也必须是无效的。如果我们的心充满了恶毒诡诈，用这样的心去领受这样的无效饼，我想应该是功效也不大， 那我们也非常的相信，尤其早上已经提过了，我们真耶稣教会让我们以为说得救呢是按照一二三四五点，只要你这个五个点填满了，你都做到了，那你就得救了。那我想呢，应该不是这样，应该不是这样，因为信仰不是积点的，不是像在超级市场积分积到一个点数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奖品。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力量，你点数再多，你如果没有办法活出这个力量来的话，它是等于是零的，等于是零。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体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认为说耶稣跟我们人一样，他凡事受过试探。其实如果仔细的想，耶稣他有可能跟我们一样吗？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常常谈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耶稣，为什么？因为罪人不能救罪人，所以必须一个无罪的人来救我们，这是我们不断在宣讲的一个福音。但同时呢，我们却又说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那就糟了。如果他跟我们一样的话，他就不可能救我们，因为呢，他跟我们一样是罪人，他的身体跟我们一样是必朽坏的，那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基督的身体是不朽坏的，那他必然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必然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基督不替我们死，如果他没有凭着权柄舍弃他的生命，他能不能活到今天？能不能活到今天？他必然活到今天，因为呢，死在他的身上并没有做完，所以他是一个不死的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个不死的人，所以他的身体必然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你不可能拿一个饼注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吃吧，纵使你吃了又怎么样，毫无作用。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弃的，是为了你们舍弃的。所以约翰福音记载说，耶稣是凭着权柄舍弃他的生命，然后再凭着权柄将他拿回来。所以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来的？耶稣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来的？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呢，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他这个肉身并不是无效饼而已，并不是无效饼，而是道成了肉身。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吃吧，那这个身体不是那块无效饼，而是道成肉身的那个肉，那一块生命的粮食。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领受这无效饼，我们所吃下的不是一块无效饼，而是将耶稣的身体吃了下去。那耶稣的身体到底是什么？就是道，因为是道成了肉身。所以当你在领受圣餐，你吃了无效饼却没有将神的话吞进去，那等于是没有领到，等于是没有领到任何东西。你领受的那个无效饼，其实呢，它是神的道，他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拯救了我们。所以当主耶稣那个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不晓得门徒听见这个话有没有感觉，应该感觉不深，因为看起来呢，他们这几个门徒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他们对神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不是那么的清楚的了解。反正耶稣递过来他们就吃了。那接着呢，耶稣说他祝谢杯之后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是经过耶稣的身体，经过这个道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这么记载，耶稣基督呢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那穿过这个幔子，那这个幔子呢，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耶稣的身体。那在耶稣受害的刹那，他断气的刹那，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幔子呢，也裂开了，裂开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将来拨开你们吃吧。所以其实呢，整个救恩如果没有用生命来换取，它是不可能存在的。耶稣基督在世上讲了再多的话，行了再多的神迹，如果他最后没有用他的血来说话，不再只是用言语而已，也不再只是用文字而已，而是用他的血说话，如果他没有将他的血他的肉递给我们，那整个救恩没有办法成就，没有办法。那耶稣基督他将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吃了下去，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来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们听起来可能会很辛苦啊，因为我讲话不是那么的顺，这两天呢呼吸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你们可能不习惯啊，那非常的抱歉，我会尽量的讲顺一点，但是有时候不顺也没有办法啊。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食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食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从天上来的粮，它一个特色就是要将生命赐给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有不少的同龄弟兄姐妹相当的聪明，因为他知道一二三四五这五个点，那第三点呢，这个要领受圣餐啊。第一点洗礼，很快一次过去了啊，再来洗脚礼一次过去了，这个都保证了啊，不会失掉的。第三啊，领受圣餐，这要不断的重复。第四呢，要得圣灵，那只要一次也就过去了。那第五呢，要守安息日，那这要不断的重复啊，不断的重复。那这里领圣餐，让我们不断的重复来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要得着生命，为了要在末日能够复活。这是我们每个人呢都相当清楚明白的道理。所以有些人他平常不会来参加聚会，平常他也绝对没有这个时间来参与教会的圣工，但是只要灵会呢，他必定会出席，尤其是灵会最后的一天领圣餐的时候。我常在面对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我常常在想，他们所领受的圣餐跟他隔壁那个热心聚会爱神爱人那个人所领受的圣餐，他们所产生的果效到底一不一样？没有错，两个人都很有信心，甚至你可以说第一个信心更大，他平常不来，但是呢领圣餐他必定来，因为他极度的相信领受了之后就有生命，他这个相信呢比任何人都实在，所以呢他这一天绝对不会放弃。那每天来聚会的那个人呢，很有可能因为在灵会那一天他有别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来了，他没有办法来了，那他是不是就因此没有领受圣餐而失去了生命？耶稣说，从天上来的粮是要赐生命的，记好，领受圣餐是要得着生命。耶稣来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这可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已经逐渐被忘记了，因为我们现在信仰呢所追求的是说方言，是说方言，我们所追求的是被圣灵充满，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很少人去追求 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丰盛，既然是生命的丰盛的话，就像你财产一样，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你财产相当的丰盛？我想是无止无尽。小孩子觉得100块很多，年轻人觉得1000块不少，但是随着你的年纪的越大，你会发觉到说好像呢财产呢无穷尽，你怎么追求他都可以再嫁给你。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曾经靠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生命去追求他所应许给我们的那更丰盛的生命？还是我们只是想要领受吃了，那我就有生命了，那就可以了？所以这里耶稣说，天上的粮赐下来呢，是要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那到了第51节，耶稣说，我就是呢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他说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是生命的粮，所以他是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你不要当作是一个人在我们当中，你更不要以为说他是跟我一样是一个人。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团契里面参加一个一般教会基督教的聚会，那个牧师呢讲了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也因为这样呢，也促使我呢想要去探究耶稣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那牧师他这么说，他说圣经记得很清楚，耶稣呢他跟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他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也曾经谈过恋爱，曾经有非分之想，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没有犯罪。我听得吓了一跳，我说耶稣谈过恋爱，那这问题就很大了，到底是哪个被造之物呢被他看上了，被他爱上了？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没有办法接受，从我那一次听见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说耶稣跟我们一样，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说耶稣呢跟我们一样呢有非分之想，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到底耶稣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按照雅各书的记载，人罪之所以会发生出来，是因为私欲怀的胎。罪它是因为私欲怀的胎，才产生这个罪来，才产生死来。所以我们人的犯罪是从内在出来的。那耶稣有没有可能内在自己会有私欲呢？有没有这可能？应该是不会。耶稣所受的试探没有错，都有试探，但是他内心没有回应，不像我们人被试探的时候内心会有个回应，他没有，他完全没有这个回应，因为呢他靠着神，也因着神他持守住他的道，也因为这样这个道才有办法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所以他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如果呢人吃了这个粮，吃了我的肉，就有生命赐给他。那接着他又说，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想呢，这是我们领受圣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借着这个无酵饼跟这个葡萄汁得着永生，要在末日复活。所以你如果叫小朋友填这个填充题哦，为什么要领受圣餐？领受圣餐有什么果效？第一，能够得到永生；第二，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这是一个答案，没有错，这是一个答案。 也可能因为这个答案，我们许多人呢就来到教会领受圣餐。不过我们再回头，我们再回去想，再回去想，主耶稣所办的圣餐，也是第一次的圣餐，就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哈。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时候有十二个门徒领受，有十二个门徒领受。这时候耶稣这话已经讲完了，约翰福音的这一段话已经讲完了，就像我们今天办圣餐一样，大家都知道。你吃了就有生命，你吃了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你吃了之后呢，末日你能够复活。但是当主耶稣他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吃吧，犹大就吃下去了，十二个门徒也吃下去了。结果呢，结果有没有按照耶稣的应许成就？是不是每个人吃了都得到永生？没有。是不是每个人吃了耶稣就在他们里面？没有。因为犹大吃了之后随即出去将耶稣卖了。犹大是在领受圣餐之后马上出去将耶稣卖了。另外十个门徒吃了圣餐之后，当耶稣被抓逃跑了，十个不见踪影，没有再回来，只剩下一个彼得，好不容易转回来，但最后呢也否认了耶稣。所以让我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他们那一次领受的圣餐到底有没有果效？是耶稣亲自办的，是耶稣亲自祝谢的，是耶稣亲自分给他们的，但是却得不到生命，得不着生命。那既然那一次得不着生命，我们在办的，我们在这里办的，难道就能够给予生命吗？要是我的话，相当没有信心。连耶稣亲自办的、亲自递给的、亲自祝谢的，都没有办法让门徒得到生命，不但没有办法得到生命，反而让他们加速的离开主。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在办圣餐的时候，我内心总是有个盘算，在我们当中多少人正准备着领了圣餐之后出去将主卖。他来领圣餐，因为他听说吃了以后有生命，因为他听说吃了之后主耶稣在末日会叫他复活，所以他排除一切的万难，总是赶来领受圣餐。但是同时呢，他又准备着说，我领了吃了之后我出去了，不再领耶稣了，等六个月过去再来，再回来，就像那十个门徒一样跑了，没有人看到他在哪，他们在哪里。所以这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一种反省，一种反省。你是这么的相信，耶稣也讲了这么的肯定，那为什么这个效果没有出现？为什么当时这个效果没有出现？那难道今天会出现吗？应该也不会出现，应该也不会。但是理论上呢，它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神他不会说谎，他不会说谎。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再反省说，那为什么神的话在这当中没有实现，尤其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实现。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去思考，什么叫做得着生命，什么叫做得着生命。得着生命是用领受的呢，还是用舍弃的？你会得着生命是因为你领受了生命，或者是因为你舍弃了生命？我想这个答案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耶稣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凡是为我舍弃生命的必定得着生命，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得着生命，它有个过程，有个过程。 就是你必须要舍弃生命。一个不舍去生命的人，他是不可能得着生命的。虽然他领受了耶稣给他的肉跟给他的血，如果他不愿意舍弃生命的话，他是得不到这个生命的，得不到。所以那更丰盛的生命，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丰盛就是不断的接受，人不断的给予，让你的仓库呢越积越多，这个叫做丰盛，在我们世上来讲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同时又来问，那个舍弃的那个人比较丰盛，还是那个接受的那个人比较丰盛？我将一千万太多了，我将一千块给你，因此爱，我将这一千块给你，你领受了。第三者在旁边看，他会看这两个人谁的生命比较丰盛，是那领受的呢，还是那给予的？当然我会知道说是那给予的生命比较丰盛，虽然物质上他是好像短缺了，因为呢他将他的一千块转移了给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多了一千块了，所以基本上收到的那个人，他物质上他胜过了给予的那个人。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呢，那个舍弃的那个人，他的生命是更丰盛的，更丰盛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来要将生命带给我们，他不是只是将这个他的永生带来给我们而已，你不能觉得说我只要吃了这个圣餐，吃了主的肉主的血，我就得着永生，没有的，你得不到，得不到。因为呢这个生命在你身上并没有作用，你如果想要得着这个生命，你必须要舍弃生命。我们来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呢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在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句话讲得非常的美，在我们这当中，在我们这天上的耶路撒冷里面有两个血在说话，当然有许多人在说话，有许多古圣徒的血继续说话，但是他提到两个人，一个亚伯，一个是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的血所说的话比亚伯所说的更美，比亚伯所说的更美。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在整个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重要的能够被神纪念的呢，是要用血来说话。在你所有的行动里面必须要带着一种舍弃，就像耶稣祝谢了，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耶稣用他的血说话。在他的一生当中，就只有在这个时候他用他的血跟他的门徒立了新约，因为他的血让这个恩典能够成为事实，要不然是空谈，要不然是空谈。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像亚伯一样用我们的血来说话？我们的服事是按照表排班吗？就是说啊， 排到我我就做，没有排到我就不做了。那我们平常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已经简约到排表？没有排表，好像整个圣公跟我没有关系。那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不叫做生命了。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会中断的。就像我现在身体不是很好，你们可能就想说啊，这个人奄奄一息了，快断气了哈，气若游丝，快没有。你就会感觉到说他生命弱了，生命弱了。所以一个生命，它是无止境的丰盛，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生命的话。要不然，它这个生命是枯萎的，会逐渐走向枯萎。生命是不容许间断的，不容许。如果生命是间断的话，那这个人早就没命了。他不可能说一天是活着，两天是死的，然后第三天是活的，这是不可能。他必定是每天都是活的，而且呢是要越来越健壮，才能够让父母放心。如果父母看孩子每三个月生一场大病，我想他会非常担心，非常担心，因为这不是一个常态。所以我们在服侍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用你的血来服侍，用你的血来说话。我们来请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老约翰他这么说哈，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呢从此呢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换句话说，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用他的血来说话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爱我们。那接着呢，约翰又说了，所以呢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当然这里的舍命跟耶稣的舍命是完全的不同，但是里面有个共通点是什么？就是用你的血来说话。那这个血当然是一种牺牲，它也可以说是一种热情。当一个人很热情的在服侍你，当一个人非常热情的在爱你，你会感觉到说他一种被冲击的澎湃，很丰盛。如果一个人很冷冷淡淡的对待你，没有错，他是实行的爱，但是你感受不到这里面有什么爱，没有。每个动作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表达出来的感觉呢，却完全的不同。所以老约翰说，我们呢，也应当像耶稣基督一样，为朋友舍命，为我们弟兄舍命。问题是，耶稣基督舍命是为了带给我们生命，不是吗？那我们为弟兄舍命到底能够带给弟兄什么？我们不可能带给弟兄生命啊，不可能。我们能够带给弟兄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舍命的过程，我们为弟兄舍命的过程，它到底能够给我们什么东西？我想可能是要将神的应许能够确实的实现在我们当中。当你领受了圣餐，耶稣说这是我的肉为你们舍的，你吃吧。他将他的生命给了你们，那你要怎么样让这个生命成为一个事实？你怎么让它成为一个事实？就是你吃了之后，你将你的生命舍掉了，为了弟兄舍掉。当你为弟兄舍掉你的生命的时候，耶稣在你身上这个生命就坚持了，就坚持起来。如果你吃了耶稣的生命却又没有办法舍弃你的生命，你等于是没吃到，没有吃到。 所以我想说，领受圣餐，它不只是要领受一个生命，它应该是要领受那愿意舍弃生命的那个力量，用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愿意为弟兄姐妹也舍弃我们的这个生命。那在这个两个舍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成就了神对我们这个应许跟祝福。我们来请看马太福音，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的三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会反省，为什么我们的信仰那么不容易产生力量来？为什么？为什么？尤其我们这个所谓的唯一得救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几乎是都是在方舟里面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等候下一个洪水，下一个大火来。反正我在方舟里面，我不会被受害的。我们每天在等这个，没有人愿意走出方舟，没有人愿意。外面的死活跟我没有关系，反正我已经进入方舟了。所以我们就很稳当的呢，在方舟里面等候耶稣再来。所以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让我们力量很难发挥出来。这也是我们教会这几年来，差不多一二十年来一个现象，这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生命力越来越薄弱。以前我们有真理有生命，现在我们只留下真理没有生命。问题是，我总这么的怀疑，神就是爱，没有爱的地方到底会不会有真理？我们常常讲说真理是圣灵的启示，我想这个都没有人会否定。就像耶稣的肉，没有人敢否定说这是耶稣的肉，没有人敢否定。问题是你吃下去之后，难道就有了生命了吗？犹大也吃了，犹大也吃下去了，难道因而他的生命就更丰盛了吗？难道因此耶稣基督就在他里面，他在耶稣里面成为一个互相连结的关系吗？好像也没有，好像也没有。所以这个现象会产生，这个力量会断层。我们太过于强调那空洞的真理，那种文字上的真理，那种没有生命的真理。保罗说得非常清楚了，在今天神的话语呢已经不再写在石板上了，不再写在石板上，它是写在心板上。石板跟心板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哪一天试着不要圣经，试着不要圣经，看我们能不能活出基督的形象来。因为有圣经的时代实在是不长，从1517年改教之后，圣经呢才逐渐的普遍化，逐渐普遍化。当我去到非洲，我发觉到说那边除了传道人有一本旧的不能再旧的圣经，那个圣经按照我们的标准可能是翻译都不标准的，因为是翻译成他们那边的言语，就是非洲土话里面的土话，非常小的一个土话啊，不能说土话，方言啊，他们方言。你说他有没有符合原文呢？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说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够精确，不是吗？ 因为不够精确，那所以我们这道理就不懂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查原文。问题是你查到又怎么样？让你查清楚了又怎么样？你到底能够表达出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文字上的真理而已。当我遇到了这一批同工们，他们是一本应该是完全翻译，应该是能够达到70%的准确就已经不错了，因为没有这么多人才能够去翻译他们这样的语文，甚至他们的语文呢，可能是经过3次翻译才达到他们的语文，原文翻成法文，翻再翻成什么文，然后再翻成他们的文章的语文，因为人才不够，没有人能够直接去翻译原文成为他们的语文。那大部分的90%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有圣经，没有人有圣经，因为太贵了，太贵了，所以没有圣经。但是当你到了他们当中，你会感受到一个东西，你所没有的。你翻圣经比他们还要强，你可以跟他们讲说，圣经哪里记载什么，哪里记载什么，哪里记载什么，这是你很强。但是当在行动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你是淡然失色，你好像一个没有光亮的人。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诗歌，当他们开口唱诗的时候，真的相当的奇怪。真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每次回去那个地方，每次第一次听到他们的祷告，他们的颂赞，我那种感觉哦，会觉得说啊，我离他们还很远。那种生命的力量，你没有，没有。那种一开口唱歌、歌颂，就会让你觉得说跟神很亲密的那种感觉没有，你完全没有。所以保罗说，今天神的话不写在石板上，写在心本里。所以基本上这个印刷好的圣经，我们东翻西翻的这个经节到底有什么作用？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会有真理吗？一个没有爱的地方会有真理吗？我相当的怀疑，我真的相当的怀疑。因为神就是爱，你若说真理是神的话语，那它里面必定会有爱跟生命，而不是充满那种审判跟排挤，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说，我们好像失去了一个东西，失去了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失去？我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以前我觉得生命很丰盛，但是我今天呢，却开始感觉到说生命的枯萎，开始感觉到说好像这个生命快不见了，整个整体的教会的生命快要不见了。不过同时呢，我们却又不断的在领受圣餐，我们不断的强调我们都是100%合乎圣经的，我们都是最正确的。为什么生命会突然的枯萎？为什么？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讲出真理来，如果你要讲出真理来，你不能再翻圣经给我看，因为已经没有了。今天神的话不写在石板上，你没有办法指着石板告诉我说，你看第一条诫命，除了神以外不可别的神，第二条是什么？大家都看见了哦，要遵行，要记好哦。今天已经没有办法，今天你要告诉我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孝敬父母，什么叫做要敬畏神，你只能从你的身上的表现让我看见。因为我是一个不识字的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明白石板上的东西的人，但是我能够从你的生命里面知道说啊，原来这个就是爱，原来这个就是神的道理。你看我们父母亲在教小孩子，小孩子能够懂得书吗？不懂，一个字都不是。那父母怎么去教小孩子让他们长大？一定是一个动作一个学习，一个动作一个学习，不是吗？那一个动作一个学习是最坚固的， 所以为什么孩子会被父母亲深深的影响，不是因为写在书本上的这些文字，而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跟着父母长大起来的，跟着父母长大起来的。那我们今天的生命是必须要用新版来表达，而不再是用石板来表达。你不要再告诉我真理是什么，你不要再告诉我哪一章哪一节记载是什么东西，我想要在你的身上看见这个生命。你告诉说领受了圣餐能够有生命，能够复活，但是怎么为什么领受圣餐之后你就出去卖了耶稣？你叫我怎么能够明白？你跟我讲一百次都不能明白，我绝对没有办法明白。你纵使圣经的根据再多，我看在你身上我就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是圣经解分出来，因为没有这个生命的表达。所以耶稣说到，如果要跟从我，你们要背起你们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但是我们今天呢，却不再有背十字架的观念，不再有那用血说话的观念，不再有了。我们今天是有很大的信心，就是卸下重担给主耶稣，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主耶稣，没有错，这有圣经的根据。就像我们刚刚所看的马太福音的第十章，我们再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挑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劳苦挑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心里得安息。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么讲，就像你坐电梯一样，哪里有人坐电梯还挑重担，不是吗？当然坐了电梯就将重担放下来啊，让电梯带你到十层楼。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要放下，一个是要背起。但是呢，我们今天是将两个都放下，因为我们认为说这个是信心。耶稣说你要放下重担到这里来，但是呢，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当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先卸下你的重担来。当你这个重担卸下了，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我们今天是连这个要自己要背的这个十字架呢，都放给了耶稣了，因为他告诉我说有重担就卸下来。所以我们今天不再为教会哭泣，不再为教会哭泣，因为我们认为说这个重担是属耶稣的，是属耶稣的。一个不再背负自己十字架的人，他绝对不会流血，他绝对不晓得舍弃有多么的困难，他绝对不晓得说那流出血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他没有，他只是轻轻松松的信仰等耶稣再来。人看他好像很有信心，耶稣看他觉得很奇怪。所以耶稣在第十一章所说的将重担卸给我，这是将罪的重担卸给我，但是你们要挑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做挑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你要背负在你的身上才能够跟从耶稣，你要背着你的十字架跟从耶稣。那前面讲过了，人若不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人若不爱儿女胜过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接着他就说了，你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你爱耶稣胜过爱父母是多么的困难，要你爱耶稣胜过你的儿女是多么的困难，你真的有办法做得到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很大的重担。但是耶稣基督要你背着这个，背着这个，你背住他跟从我，就说你这个很难舍弃的你必须要舍弃，很难做得到的你必须要让他做到。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要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面对他必须要真的舍弃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呢？他极其害怕，忧伤几乎要死。你不要说对耶稣来讲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不是的，也是一个很重的十字架他将背起来的。 也因为他愿意背起来，所以我们才会得到生命。所以我想说，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讲，简单的讲啊，就是用你的血来表达出你是真心的爱主跟爱弟兄姐妹。我不只是用我的言语而已，我用我的言语，我可以说你平平安的去吧，神会祝福你的，大有信心。用我的文字，我也可以写很好的文字告诉你，来安慰你。但是神所要的不是这些，神说亚伯用他的血说话。那耶稣基督呢，他讲的话语呢，比亚伯的话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美丽。在我们很热情的在服侍，当你在服侍神，当你在爱弟兄姐妹的时候，不要减低的那个热情。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写什么热什么，热血沸腾啊，热血沸腾。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的这种教育就比较战争性的了啊，热血沸腾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是缺少这个东西，缺少那种热情，那种让你觉得说整个身体滚起来的那种，很愿意抛头颅洒热血，这是我们小时候小学作文常要写的啊。然后抛头颅洒热血哈，为了国家，为了什么民族哈。那我们今天在组里面呢，很少，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差不多二三十年来，或是一二十年来，没有了。我们整个历史故事，从第一代的工人，一直到三十年前的工人，或是二十年前的工人，你会发觉到说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服侍，不是吗？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好像没有了，没有了。这一代有许多的技术，有许多的知识，但是不再有热情，不再有那个愿意舍弃的热情，没有，没有。我们一切呢都献给了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那天晚上，他应该知道这十二个门徒吃了这个圣餐之后，有一个会卖我，有十个会逃跑，有一个会否认我。他应该是相当清楚，但是他还是愿意为他们将他的生命舍了。所以我想说，他注谢之后再这么的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这十二个人舍的，你们拿去吃吧。没有错，当时十一个门徒好像没有做得那么的好，有一个已经卖了他，但是这个生命终究会发挥它的作用。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话语不会落空。彼得什么时候让这个生命真正的起了作用？当耶稣回头看他一眼，他痛哭了。这个痛哭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忧伤，很大的对自己一种责备。我怎么没有做到？我应该可以做得到的，我就是害怕，我就是害怕舍弃我的生命，所以我没有做到。所以当耶稣再回来找他的时候，我总觉得说耶稣也是够聪明的哈。耶稣回来找门徒啊，复活之后，门徒正在捕鱼嘛。彼得不是看到耶稣来了哈，然后跳到海里面，然后到了岸上呢，耶稣就去找彼得，也去找彼得，问他三次，说你爱我吗？我总觉得要是我是彼得，要是我是彼得。在主耶稣每次问我说你爱我吗，我都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几天以前我曾经说过这个人不认识，当然呢，彼得只是这个声音在他内心里面又回想一次，耶稣说你爱我吗，他的内心说这个人不认识，主啊我爱你的你知道。耶稣问他第二次，你爱我吗？ 彼得应该能够听见自己曾经在几天以前说过，这个人我不认识。他说：“主啊，我爱你的。”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他一定听到自己的声音说：“你们说什么？我这个人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所以呢，他才跟耶稣说：“主啊，你知道，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别人怎么看都认为说我是不爱你，所以我才会否认你。但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但是我没有做到，我是很爱你，我没有做到，我没有做得很好。”主耶稣基督就接着跟他讲：“你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你要被捆绑起来，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他生命发出最大光辉的时候了。所以作者就说，耶稣讲这句话呢，是指着彼得要怎么荣耀主说的。他领受圣餐那个力量，当耶稣递给他说：“你们吃吧，这是我为你们舍。”这个生命的力量什么时候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当彼得这他们这十一个门徒呢，决定说：“好，那我们也愿意舍弃我们的生命。”在那个时候，耶稣的话，耶稣的应许就实现了。所以我们今天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光认为说我领受了就有了，不会的。你领受了，你可能像犹大一样，你可能像十一个门徒一样，你得不着什么东西，你只是白吃，白白的吃下去而已。耶稣只是平白为你而死。所以我们要质问，这么多人在领圣餐，这么多人凭着耶稣的应许吃了主的肉喝了主的血，但是到底有多少犹大在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十个门徒在我们里面？但是每个人都以为说要得到生命，真正的生命不在这里。真正的生命没有错，耶稣是白白的给你，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必须要舍弃你的生命，才能让它丰丰富富的在你里面。所以我想，领受耶稣的肉、耶稣的血，是领受一股力量。这是一股呢，愿意为主舍弃生命的力量，愿意从此呢跟耶稣一样，用血来说话的力量。让我们在领受之后，每个人都能够很热情的，宁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来爱神、来爱人。我想这样的光辉应该是相当的感人。我们圣经里面所看的这些人为什么会让我们这么怀念？其实每个人都是在走这条道路，只是到我们这一代呢突然中断了，突然中断了。所以呢，就不再有那比亚伯更美的见证。但是我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我相信，我也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不只是要单领受，真正能够得着的是舍弃。领受是为了舍弃，舍弃是为了更加的丰盛。求主帮助我们。那最后呢，再次谢谢啊，我们。